这个城市里每天川流不息，有着忙着生意，有着忙着吃饭穿衣。
大家好，我是蛋比。
我是哈哈。
今天呢，我们要讲的电影是呼声非常高的《我和我的家乡》。大家一听到这个名字，就会想到另外一部电影，也是我跟哈哈之前录过的节目。
对，
我和我的祖国
啊，是去年国庆是吗？就是去年国庆，
对，2019年国庆，
对，去年国庆，
对，
嗯，
那个也是一部就是比较特殊的，算是国庆献礼影片，也是。几个导演每一个人拍了一个小单元，
对对对，
把我们祖国不同的发展阶段里边的一些故事拍出来，
对对对，
虽然它是浓缩在一些发展阶段里边人物的身上，但是它贯穿了整个我们国家的一些发展的大事件，
对对，发展历程吧。
对，
去年国庆这整整一年了，本来这个片呢是应该是春节的，其实跟那个我和我的祖国衔接的还挺紧的
啊，
但是这个当时不是因为那个疫情的原因嘛，一下撤档了，然后就一下拖到了现在。
啊，如果说我和我的祖国这部影片，每一个小故事都非常感动人心的话，我可以说我和我的家乡每一个故事都非常的笑动人心。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这部片子可以说是。集结了我们国内几部几位擅长拍摄喜剧的这个导演，
对对 对, 对, 对
包括了宁浩、徐峥，这个还有谁？还有
沈腾、马丽。
沈腾、马丽那不是导演，
他们不是导演，其实是那个闫飞、
闫纤维、彭大魔、陈思成、对，然后还有邓超和于白眉，
对对对
对，当然就是有的是两个导演合在一起的一些片段，
对，
但是整体来看的话，我和我的家乡这部片子，非常讨喜，
是，
就是看起来非常轻松，
是，
但里边又有一些非常感人的地方，可以说是有笑有泪的一部影片。
不是说喜剧天团吗？说这回是集结了喜剧天团啊，国内喜剧天团，其实拍喜剧挺不容易的，说实在，
对，
而且就是我觉得这个之所以能处理成喜剧，就是你如果说我和我的祖国，你给搞成喜剧的，你感觉好多事情它可能不严肃了，就是其实它展现了很多很严肃的事情，就是我和我的祖国里边，尤其是比如说第一段那个升国旗的那个，为了就是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国旗的时候那个事儿，你把它处理成特别喜剧的话就不太好办。其实它里边也都有很多很轻松的元素在里边。其实当时我和我的祖国最轻松的应该也是张北京的这一段。然后这个其他的都是相对还是偏严肃一点，包括最后那个就是航天飞行队就宋佳的那个，然后但是你说到我的家乡，那大家你什么时候谈起自己家乡都是充满了这种很欣慰啊，很喜悦啊，很温馨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你就可以把它处理成这种喜剧的东西，我觉得跟这个可能也是有关系。
而且呢，这部片子里边还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就是张艺谋导演。他是总监制
啊，总监制，
对对对对，
你这一说，张艺谋导演太长时间没有出现在我们节目里了，是吧？
对啊，
我们险些淡忘他。
对。然后这部片子因为是五个小故事组成的嘛，然后所以我们就不把它整个的剧情连贯的讲下来了，我们先就是分别讨论一下这些小故事吧。
小故事有个主线，你发现没有？
小故事主线没发现。
新农村建设。
哦，
全部都是扎根在农村的，没有讲城市的事儿。
哎，还真是，
是吧？虽然就是好多故事发生在城市，但其实讲的并不是城市的事儿，讲的全部都是新农村建设的事儿，有一条主线在这里边。
哎，这总结的非常非常好。哎，先问你一下，就是这个五个故事里边，你最喜欢哪个故事？
我最喜欢哪个故事？哎，第二个是啥？
第二个是天上掉下个 UFO。
哦。那我可能最喜欢，让我想想啊，哎呦，这个还真的很难分出伯仲啊！你要说我最喜欢哪个演员，我能说出来。
哎，先回顾一下，第一故事是北京好人，
北京好人。
第二，天上掉下个
UFO，
第三个是最后一刻，范伟演那个，第四个就是那个回乡之路吧，还是
对，回乡之路，
对，
回乡之路就是那个谁，闫妮跟邓超的，
对，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开心麻花团队做的这个
沈腾马丽这个，那也就是最后一刻吧，最后一刻主要这个确实是最后我感觉比较感人，
哎，这个观点跟
我
是一致的。
是，
对，我也是最喜欢
对
最后一刻。然后其次呢，排个序呗。
啊，
嗯，
这还有排序吗？
啊，可以排一下。
排名不分先后呀、啊！我只是想说排，你看我当时选的多艰难。我觉得这五个短片拍的真的不错。
嗯、
你记不记得我原来在咱节目里也说过一个观点？
嗯、
我说咱们，我感觉咱们就是。目前咱们这个影视行业发展的这个水平，这个导演们可能拍不了长片，但是拍短片都还是不错的，拍长片的好的没有太多，但是就是短片感觉都拍的都不错。嗯，
我之前看片子的时候、
嗯、
就是其实是有一些
嗯
期待的，你知道吧？因为当时有这个《我和我的祖国》作为一个就铺垫吧，
嗯嗯，
我当时会觉得第一，我在心里一定会选葛优这个北京好人第一。嗯，嗯，对。因为大家也都说看这个片子，你就好像无形当中会对跟自己家乡相连的那段有一些感情、
啊，
而且我本身又很喜欢葛优。
对，主要是没有我们家乡。
然后，哎，河南河北是一家，这
对，也差不多，反正代表
第一个，第一个代表
什么？东西南北中嘛，
代表。
对，
然后我当时觉得可能我会更喜欢，比如说天上掉下个 UFO
啊，
但是最后我看完了以后，我也是最喜欢这个最后一刻。
啊、
因为当时看《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我会明显的觉得说徐峥的拍摄风格，当时在《我和我的祖国》里边就特别明显，就是他是拍上海弄堂那种、
夺冠，那个也叫夺冠。
对对，就是人物的那种状态，就每一个人物表达那种状态，
嗯、
其实在这一部里边也特别的明显。
对对对，其实徐峥这种拍摄手法，我觉得他那个导演手法我挺喜欢的。
嗯，对，没错，
嗯、
就是，而且我觉得这个。应该也展示了他一定的这个导演水平吧，就是其实这么多人物很容易乱的、
嗯、对对对，
我记得当时那个，
而且这部里边我怎么觉得明星最多呢？
对，明星最多，
你看那些演同学那几个，我的天，于和伟、张译、陈数、陶虹就不说，是属家属
对
吧？对，最后那个叫什么，最后那个
李晨也在里边、
李晨，对，李晨、
嗯、
最后出来那个叫什么，
最后出来的李易峰
，然后还有就是他在那个夺冠里面他用的叫韩浩林，这小朋友现在已经演成神了，是不是？
对对对，
嗯，
就是说你看没有，说韩浩林，
嗯，
韩浩林长大以后有可能变成李易峰，也有可能变成吴京，说但是彭昱畅注定未来会长成黄渤。说大家都很那个期待彭昱畅以后会变成啥样。
是，但是这个韩浩林这小朋友真的是，哇，真的戏神啊，我觉得就是太厉害了，演的、
嗯、但是我看了一下那个花絮、
嗯、
就是韩浩林当时哭着说小朋友把他那画毁了那场、
嗯、
好像他一直拍不好，
是吧？
对，然后韩红一直在旁边给什么韩红陶红一直在旁边给他说戏、然后就说要怎么能拍出那个状态来。我觉得陶红他们都挺棒的，陶红啊、陈数啊都挺棒，里边还有杨子，虽然就一个镜头，
杨子的挺少，镜头特别
少，
对，有杨子，对对对。
但是这里边确实是明星最多的，
是。
但是在这明星的从中，
嗯，
范伟老师挑了大梁，
我这范伟老师太牛逼了，演的这一段就是范伟老师演的，真是太牛了，太牛了。
你是因为这个折服的吗？
其实范老师之前演好几部都很厉害，就不是，我还真不是说因为这部折服他，就是他一直都很厉害。
你跟我是同样的、
嗯、
我觉得因为我也听了一些别的节目或者看了一些大家在网上的评论、
嗯、
很多人都说是因为这一部所以就觉得范伟老师改变了。
范大师 好，
但我觉得也可能因为咱们俩太无聊了，可能看的他的东西比较多，人家看到正经的片子。
对对，他演过很多很正经片子啊，求求你表扬我
啊！那个片子我看了就难受死了，
挺难受。但是他在那里面演的就特别好。
对，
嗯，还有那个叫什么，跟那个叫什么，即日启程是不是
啊？即日启程那个也拍的不错、
啊那个，也特别好啊。嗯，
就我感觉，即使在《道士下山》这样的影片里面，范伟老师
也体现了自己的演技，是吧？
也是可以的。
对,
对,
对, 对，
然后所以其实范伟老师有这个表现、嗯、我觉得一点也不意外，
不意外、但是这一部真的是我感觉就是他能全程一个人把这个挑起来太厉害了，就是一下把其他的明星全部都盖过、
嗯、
我觉得还是 这也体现了他的这个相当高的水准了。
其实这个故事呢，就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相当于开篇就是在瑞士的一个场景，等于范伟老师是在瑞士的一个大学里面，然后做教授，去教中国画，从电影里边看是这么体现，
是，
但是在教课的过程中突然就是脑血栓，
对，
然后导致他会有间歇性的失忆。其实在里边我还特地注意一下，大夫说是间歇性的，但后来好像他这间歇性的就越来越频繁，于是他的儿子和儿媳在这里边分别就是徐峥和卢靖姗，
卢靖姗，
对，
嗯，
是他们俩一个演儿子演一个儿媳，然后他们俩就发现说老父亲一直在重复一些场景，
对，
其实就是当时他还在老家就是援助这个教学的时候，作为
那叫当乡村教师，
乡村教师我突然想说援建，对，当乡村教师的时候，然后最上最后一刻的时候的场景，
对对对，是，
所以他们就决定把父亲给送回来，
是，
希望当地的人他以前的学生能支持一下他父亲，然后让他父亲能想起以前的事情来，相当于是给对他脑子上的脑电波有一个刺激，
对对对，
然后
就是他等于他拴到那儿了，拴到那儿之后他就是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因为是他这辈子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那一段记忆，然后就等于是影响了他那个精神状态了，其实了，然后就是想帮他恢复一下，然后就刺激给他脑子刺激一下，然后让他能够就是把这个栓的这个地方给他过去了之后，可能这个整个精神状态啊，包括什么身体状态都会恢复正常了。所以就是等于说大家启动了一个这么拯救范老师的一个计划，
对，真的是拯救范老师的计划，然后大家就由此开了一个会，开会里边有一幕就是张译去敲那个锣，说敲那个锣，然后一敲那锣倒了，
对对，
这个我也看，这也是一个小花絮，就是其实当时是敲完锣就上来，结果锣倒了之后大家就爆笑，于是徐峥就把这一段给加进去了，就说他敲完以后锣要倒，所以又重新拍的时候刻意把那个锣给弄倒了，对，然后开会的整个过程
但是特别有效果，你
对，特别有效果，
就是他那个锣倒了我当时也是直接就笑出来了，觉得特别有意思，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感觉说神来之笔嘛，就徐峥说他拍这个里边有好几个神来之笔，包括这个罗导了，还有就是于和伟当时在说那我们现在都已经是大人了，那现在还有在这儿如果就是一个弄一个教室的话还得还原，我们还得找来好多小孩儿，然后他就在说小孩的时候他旁边就坐了一个小孩儿，然后那小孩就翻白眼儿看他瞪了他一眼，然后徐峥在监视器里边看见了，然后把徐峥都笑趴下了，然后这个也加到那里了，虽然是一个特别小的点，您不仔细看可能看不出来，
所以他跟那个小孩还有个互动后来，
对，然后就这一段其实前面他算是有一些悲伤基底的故事，就是从一开始能看出来，这个跟其他那四个故事好像不太一样，
对，
其他四个故事没有在开头就有什么特别能让你就是有感人的这个方向，
没有没有，对，感觉可能就不是奔着感人去的，其他但是你看这都有点不太顺利啊，其实第一个故事不是也是他那舅不是得那个什么，他表舅得什么什么那个什么瘤啊，那是起了个甲状腺瘤，甲状腺瘤，这不是也是得病了吗，也算是不太好呗，后来那个第二段故事黄渤，哎，是不是第二段黄渤那一段，黄渤那一段不是就是说之前什么隔着个大山然后就变异地恋还分手了，对吧，其实当然你以为他顺口说的其实也是一个就是不太好的事儿嘛，都是把这些最后就是通过那个怎么把过去的事儿给不太好的现在给你慢慢转成了一个还挺好的一个事儿，
但我说的这个主要是它的氛围营造，
是
因为有一段就是医院的那个，然后并且有一些
这个就是你一看对一进去对，但是那两个地方你没有觉得它是要奔着就是不太好的地方去，但是这一段确实是就像你说的，它好像是有一个底子在里边，
对，有一个基底在里边了，所以就注定这一块可能，反正我当时看电影院里好多人在这一块是有泪点的。你哭了吗？
在哪一段？你说是整部啊，还是
就范老师这段吗？
范老师最后那可必然落泪啊，必然最后这一段肯定是最就是拍，尤其是越往后拍越那个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泪点那样，就是他进教室我就有泪点了，
哦，
就是你能看到他进教室之后，你能看到就是他这些长大了的学生在外面不是偷看吗？其实那些人已经也受到触动了，你发现没有？
你发现那些人真的演得特别好，
演得太好了。
嗯，
就是他也没有潸然泪下，但是你又看他一个举动，一个小眼神，一个小表情，就是他们也没有那个你感觉他们还贱兮兮的，但是你感觉他们已经受到了范老师的触动了。
对，
啊。
之后其实范老师就是在上面真的在讲他最后一课说的那些话，
是
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对对对，
但他担心的那些学生其实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并且在外边在看着他，
而且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嗯，
对
对，
就是还有当书记的当村长的是吧，那个书记跟村长这俩人我觉得真经典，
二乘二多少八，
对，真经典。于和伟是村长是吧，然后那个张毅是书记
对，这里边不得不提还有一位头憋大了的雷佳音
啊，对对对啊，雷哦对，这里边还有雷佳音，你看这个明星阵容，
就他们俩就是、范伟老师当年就是以头憋大了头著名的嘛、雷老师现在也是
大头后继有人，
对，雷老师不是现在也
是
憋大了
头
吗？对
对
对对，然后范伟老师不是进去之前说你头怎么变大了，
啊、
然后他不是说因为什么最近事儿愁的我憋的，
啊、对
就这个其实还有一个两位大头的相见了，
对对对对对，
就是呼应上了。
是
之后其实他一直在去重复他最后一刻讲的那些东西，担心这些学生的时候，其实到后边外边担心这些学生其实都流泪了，
都流泪，
嗯、
都流泪。
然后我看他一些幕后的故事，就是。嗯，因为拍他们流泪这一段是放在后边拍的，其实，然后他们从这一幕就结束之后，他们不就下来休息嘛，然后这几个演员都就是走不出来，一直在现场流泪，然后后来慢慢才走出来，就最后一个哭的好像是李晨，嗯，对，但其实最后还是都流泪了，嗯，
哎，就是好演员就是真的是挺厉害的，我现在真的是看的好。好多好多这些东西，这个电影电视剧之后，就是感觉这个好演员太厉害了，好演员跟不好的演员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嗯，
就是真的太需要好演员了，太需要就是这些从事演艺工作的这些工作者们，真的应该好好的表演，好好的去把自己的专业能力给他搞得好一些，因为太厉害了。
对，其实我觉得这些演员特别不容易，
嗯，
不光是，
嗯，
这些就情感表达型的这种演戏，
嗯，
就包括其实我有一次特别触动，就是网上传的特别广的，就是漫威，
嗯，
后边做绿幕，
嗯，
然后前面表演那个，哦，就真的就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边，就他表现了一个多么宏大的世界，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看寡妇坐在一辆破轮的车上，
嗯，
然后但其实还原过来是那个就战车嘛，
啊，
然后。
是是是，
就你会觉得哇，这个真的是表演，
真的
是表
演，
那个一切的世界在他脑中，他就可以演出来。
对对 对，
嗯，
对，
对，所以也就可以理解，像什么北电啊，他们一定是有一些课程是你要学星，你要把你自己想成星星，你要把自己想成蛇，你要把自己想成什么？对，
嗯，
就有的时候会看到这个，觉得哎，有的时候真的是能这样。你想现在这种 CG 的这种技术，
嗯，
那福尔摩斯也要演大龙嘛，
对对对，
也要演史矛哥嘛，
对对对，
那你说就是。哎，我觉得特别的棒，就除了情感表达以外，他们对于这个世界在脑子里也是有一个构建的，就特别好。
还有就是好演员就是还特别敬业，就是你比如说像范老师，我看有一个那个报道就说，范伟老师为了演他那个去拿颜料，不是这个淋着雨嘛，
嗯，
他中间走了好几遍都不满意，是走了多少遍？
嗯，
是拍了好几天，
嗯，
拍了好几天，因为就是不满意，
嗯，
不满意就重来，不满意就重来。
嗯，
就这个，就你想他在那个雨里边淋着，
嗯嗯嗯，
就是你可能咱们觉得，咱可能看不出来到底哪儿不好哈，
嗯嗯，
但是可能一个是好像徐峥导演觉得哎好像还不太满意，另外一个，
嗯，
哎范老师自己觉得那不满意咱就重来，
嗯，
要说都是很大的咖位的，但是人家就是在这个雨里边就能硬生生淋了一遍又一遍，
就是为了完美，
对对对对，
嗯，
真的，
对，
我觉得就是所有的东西你把它做好，这个敬业也是很重要的，
对，
嗯。
同样就徐峥也是，就是他们这个已经杀青了，
嗯，
就大家已经收设备往回走了，嗯，然后突然当时天阴了，因为他们当时不是想造一个那个阴雨的那个状态嘛，然后哦不是，是突然天晴了，嗯，就是在阴的情况下他们拍好像光线没有那么好，嗯，然后但是你拍屋里的话无所谓，嗯，但是你拍外边的话他徐峥就会觉得对于演员的表现上来讲好像脸色各方面没有那么好，结果他们马上要走的时候突然天晴了，徐峥就冲到外边喊再来一条都回来都然后其实说 不杀青了吗？说不行不行，再保一条，保一条全回来。
啊，
然后就抢这个，然后我觉得确实真的是特别敬业，
是就是可能真的热爱这个事业，
嗯、对，
必须要热爱这个事业演好。
然后这个最后一刻，我觉得真的是有口皆碑了，就每我现在听到大家好像都是、
啊、对，好像都是觉得这个最好，
对，
而且就是他前后呼应的也特别好，就是一开始他那个镜头一开始对着就是一个。画你都不知道是画、
啊、对对对对，
我那个以为那是抽象画、
啊、我以为抽象抽象水墨画
对对对对我对对对我也以为那个就是那种叫什么就是有一种叫什么意识流你没看前
意识流吧
对对你你没看前一段之前有那个不是有个什么号称大师拿着一个针管在那儿画上字
啊我看了
字、啊、对吧然后。然后撕出来的那个
我他妈有时候特别遗憾没有视频直播没有人能看见你精彩的表演
就也是有演出天分的哈就这个希望各位导演哪一天也过来找我串个场呢哇那个大师你要看那个真特别搞笑我以为就是那个是那么画出来的
嗯
结果后来你当那个韩浩林小朋友你把那个拿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是有意义的
对对对对
他是有构思的他说哪儿滑梯哪儿是地板哪儿怎么怎么样房子是一个什么结构然后尤其是最后又把这个真的按照他想象当中的还原出来一个真实的建筑了之后、
嗯、
哇你就觉得哇这个构思好精巧
嗯
有前后的呼应这个底落得非常的好
我觉得这个
嗯
真的比夺冠那个好、
嗯、
就是我和我祖国里边夺冠那个好、就是夺冠那个其实我觉得前面都挺好的、
嗯、
就最后我就觉得吴京跟马伊琍的那
段他们不应该出现
啊对有点
不出现就完了就是从前面那一段演完正好一停就正好
对
但是后来当时估计也是为了加明星吧可能是、
嗯、
把明星加进因为那个想参与的人太多了
或者也是想让他们有一个稍微圆满点、
嗯、
就最后弄一个大团圆
结局大团圆的结局呗、
嗯
啊、要不然看其实那个当时我觉得夺冠主要靠韩浩林小朋友一个人撑起、
哦、
当时那个韩浩林小朋友那个我觉得那个实力就跟这次范老师差不多、
哦、
就是什么说咱们家的电视实在太
破了
那个太经典了当时那个、嗯、
对那个真的是那个挺好其实他最后也是一个两人相见嘛这个最后也结在两人相见
对对
就是又是多少年没见然后突然两人相见
对对对对
这个最后范伟特别淡定的说那句哎你画的那个画、
嗯、
老师现在明白了
是是、
嗯、
是他这个段演的就是这个乡村教师
嗯
就是乡村教师真的是哎呀我这个主题还有一点对我特别触动就是说我觉得咱们国家对于这个乡村教师真的应该给予更大力的支持、
嗯、
我觉得就是应该想什么办法给补贴也好或者是让一些国企或者一些大企业来赞助也好、
嗯、
一定要给乡村教师提高待遇
嗯
乡村教师太不容易了他们本来就是坚守在特别艰苦的地方而且有的地方呢就是像这里边说一个老师什么都教现在的乡村老师在很多地方也是什么语文数学物理化学都是一个老师教的
嗯连体育都是一个老师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要是想让咱们国家以后能够发展的更好就是走得更长远更稳健国家更强大的话基础的教育是绝对不可或缺绝对不能缺失的这一环
是的
但是现在往往就是基础教育就是其实是你现在好的已经非常好了你看宇宙超级中学对吧人大附中
嗯
这种你国家你每年再给他钱我觉得其实意义都不是很大就是你好上再好他怎么说就跟那个做高端产品一样比如说一个话筒你要说这个话筒5块钱那个话筒100块钱那肯定是100块钱那个会好很多
嗯
比这5块钱的但是你说100块钱跟1000块钱之间这个话筒录下来的音质到底能差多少那就远远低于100块钱跟5块钱的话筒相比、
嗯、确实
你要再往上比一个话筒5万块钱另外一个话筒10万块钱你说那个10万块钱录出来那个音质能比5万块钱的好多少差别更小了就等于说你上面这个叫什么边际收益递减了会非常严重但是如果你现在就是我这个例子举的就是好像咱们基础教育的这一波就是什么教育层次最低的这一层人
嗯
就是比如说 农村里边很艰苦的农村里边啊，不是好的，就是很艰苦的农村里面受到的这个教育不多的这些人，如果你能给他加大投入，如果你能给他派去很好的老师，他的对于这个我们基础的民众的这个基础素质，或者说我们基础的民众素质这一块提高是非常巨大的，这样等于说我们国家有一个非常好的底子，就是我们的民众普遍这个受教育程度非常高，普遍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底子，这样我们的劳动力的基础素质就会非常高。你能看到，有的时候你能看到，就是比如说，就是我原来可能也说过，就是有的那种送外卖的呀或者什么的，就是这些年已经好多了，前些年的时候就是刚刚这个互联网时代刚刚兴起的，你给他说，你说你查查百度地图，我就在哪儿，他都不会用，找不到，或者有的时候明显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他可能会搞得很复杂，因为他有的地方他逻辑性缺失，
这个我是深有体会，
是吧，就是尤其是你像你这个铺在一线的曾经，对吧，铺在一线的搞餐饮的，就是你会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很多基础的劳动力素质还不够高，所以就是我觉得应该真的是应该把这一块给更加的搞起来，当然现在我们国家每年这个教育的投入占 GDP 的比重一直在增加，但是我觉得还远远不够，远远不够。你像日本，你像西方这些发达国家，我觉得人家厉害在哪儿，就厉害在这个基本的劳动力素质是非常高的，基础的教育，尤其是日本吧，可能什么基础的教育是投入是非常大。
我觉得这个事儿任重而道远吧，因为就你刚提到这个基础教育的投入，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是基础教育可能解决的是目前我们看到可能小朋友啊这一代啊，他们在不停提高，但其实当我铺在一线的时候，我会发现有一个特别明显的问题，就是有这个一线教育在不停的去改进，不停的国家去做投入的时候，但其实作为家长方，作为一个对于孩子有教育义务的这个责任方，其实在这一端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其实有很多人在投入家长教育的这件事情，
他是这个就是他是一代一代又影响的，
对，
就是我说的这个比如说咱们现在家的投入提高了这一代人，其实他影响是后面好几代，
对，没错，
对对对，
没错，所以就是，
但是你如果连这个都保不上不了，他还会影响他的孩子
下一代，对，
孩子的孩子，孩子的孩子的孩子，就是这个所以说就一定要把这个是基础的事情做起来，然后同时你说的是，同时对于现实来讲，就是再辅以一些对于家长们的一些教育。
对，我觉得这一点是现在有很多地方做得很好的，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就现在其实有很多地方的一些干部，他们会开始做这种家长性教育，因为会发现可能国家投了很多钱在这个教育上面，然后家长对于孩子这个教育完全不重视，
对，不重视。
其实我会发现有很多很多这样家长，他会
阻碍
孩子去上学，
有这种，
就是而且阻碍上学的那个理由，你可能因为铺在一线才会发现这些理由，就真的是比看我和我的家乡还搞笑。比如说，我最近大事算了，什么最近我这个命不是特别好，就需要有阳气镇着，两个儿子必须回来，就不能上学了
啊！
就镇必须得镇多长时间？那学校得找啊，对吧？我就遇见过，因为这个就辍学了。
是，
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其实还有好多是现实的原因，就是穷，就是你就跟他说我是要花钱的，你什么时候创造收益？我现在看不到，对吧？但是你回来帮我种地，这个收益是这个现实的，对吧？这种，所以说就是乡村老师，而且就是。我也接触过一些乡村教师，就是有一些乡村教师他很迷茫，就是他觉得自己干的事情很伟大，但是他去了之后，就是去之前呢，他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伟大，非常崇高，去了之后发现太难了，坚持不住，然后对于自己个人理想的实现也有一些偏差，就是所以说他就有的时候可能就干几年他坚持不下去了，就是他很想，他也很热爱这个事情，他也很想干，但是毕竟人们都面临着一些很现实的选择，所以我说为什么一定要加大对他们投入呢？比如说你给一个乡村老师，有的乡村老师那个工资都发不下来，因为他的依托于县财政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有的县里边他经济条件不好，那个工资发不下来，我就觉得你就甭管他，不要再走这种财政的，就传统的这种财政的一级一级的财政模式，你就比如国家教育部统管起来，对吧，那个就总体统筹这个资金，然后比如说乡村教师反倒是所有教师里面工资最高的，你只要愿意到乡村去，你只要愿意去乡村里面教育小朋友，那么可能我一个月给你2万块钱，对吧， 这个你到时候虽然我在这边我可能花都花不出去，给我这么多钱，但是我有朝一日我离岗了，我转之后我还有一笔积蓄，我以后的我养老什么我都有保障，对吧？所以就是他可能就更愿意，有更多的热爱教育事业的人，就是就去愿意投入到这个里面去。还有一些可能就是说我本来我就很想去当乡村老师，但是我考虑到现实问题我就放弃了。你这样的话就可能让这些人也愿意再去投入到这个教育事业当中去。
嗯
啊，当然这是我想够我自己想的啊，这是一种很理想化的状态，不一定真的能这样实现。但是就是我觉得只要国家再想想办法，我就一定有办法把我们这个基础劳动力素质再高一点。对吧，以后拼的什么21世纪什么最重要，葛大爷早就说了，人才是不是？
对，其实我觉得就确实是真的，还是有很多机制可以实现，
嗯，
就像咱们的干部机制一样。
对，
其实你老师如果真的是给钱这个事儿吧，就好多事儿都特别难说。
嗯，
但是如果说你也有一些培养的体系，
嗯
啊，我觉得其实也从一个方面也能解决这些问题，
是
就是两条路嘛。
嗯，
有的人喜欢钱，有的人可能更，
嗯，
更在乎自己未来的发展嘛。
对对对，
可能就是体系问题也能解决一部分，钱也能解决一部分。
是
对，
是
对，也就总之，但是这个肯定是我们解决不了了。
对对对，
我们但是我们时惦念的国家的未来。
对对对对，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总基调，对吧？我们虽然干着天天打口炮的事儿，是吧？但是我们操的都是，对吧？海里边的心，是吧？
对。然后说到教育，那咱们直接就往另一个也跟教育相关的那个这个故事，就是闫妮的这个呀。她回去不是也是回乡之路，她回去不
是
因为对于她老师的这个热爱嘛，她管老师叫妈妈嘛。
对对对对，
嗯，
是是是。哎，这个你就看到了那个就是这个乡村教育的厉害之处。你如果乡村教育有一个这样好老师，你看培养出来多少好学生。
嗯，
像闫妮这里边演的这个女老板、女企业家，然后还有那个包括邓超演的这个乡村企业家吧，应该算是，他们其实都是已经获得了一定成就的。包括你看回乡的那些同学们，我感觉都发展的还不错的，
都刚买了新车
啊。对对
对，
嗯，对。
然后吃什么？
啊，
吃带海参的泡馍都能吃起。
其实这段我挺喜欢的，你刚才想问我，有点想说这段我就觉得就是邓超的节奏。
哎，你知道，
我觉得邓超就应该演成这个样子。嗯，
这一段是最出乎我意料。
嗯，
为什么？
嗯，
我当时一看是邓超跟于白梅，我就特别不想看。
啊，因为他们之间垮的，对，他们之间垮的太多了。
嗯，
就是他们那个喜剧我觉得总是好像节奏有问题啊，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总是有状况出来。反正就是跟你对于邓超，你觉得就是人家都说嘛，邓超如果不当导演是个好演员。就是邓超在其他人的指导的那个喜剧片里面，我觉得他那个喜剧的天赋发挥的就淋漓尽致，他往往是在自己的片子里面不行。
其实我觉得邓超真的不光是拍喜剧，我觉得就是这几年跑综艺可能跑的有点多。
嗯，
就是有点跑偏了。
嗯，
包括他啦、李晨啊、陈赫啊，之前咱们也说过，就这些人一出来就注定这是一部喜剧。
嗯嗯，
对吧？
对。
但其实有点跑偏了，邓超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个好演员
啊。是，
虽然他拍的，他就像你说他导的片子我实在是不想看。
对对对对，但是他演的真的是不错。
对，
真是个好演员。
但是他很多片子演的真不错。
而且我觉得这个里边就进入到他自己喜剧的最佳状态了。
嗯，
就是他演成这个样子，我特别喜欢看他。你知道为什么？就是油腻腻的胡子拉碴，还给你就是虽然很尴尬，但是还给你满脸堆笑的那种感觉。
啊，就是你尴尬是你尴尬，反正我不尴尬。
对对对，就特别搞笑。就是跟我看那个《奔跑吧兄弟》里边很多情节很像，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他跟那个还跟那个观众们就是有的时候互动嘛，你就会觉得好尴尬，但是他自己特别开心了，跟陈赫两个人天霸动霸唰，不知道在唰啥，但是你就觉得就是有些梗他能硬给你熬，你知道吗？这里边就是这种感觉啊，就觉得特别好。
对，这片子其实是讲闫妮应该是一个网络带货的主播吧。
啊，
其实他这个，
啊，对对对，
这个故事还是很与时俱进的。
对对对对对，
而且他薇娅跟雅琪也出了一下。
啊，也出镜了。
嗯，对，也
出
镜
了、啊、
其实也是拍电影。
而且做两大男女带货主播同屏出镜，分屏，对吧？左边是李佳琦，右边是薇娅。嗯，
对。然后其实闫妮就是现在一个这个主播界的一个缩影啊。
缩影，缩影。
对，
对， 对，
就是相当于是出名了，然后愿意。嗯，他其实就是他是主动回去参加同学聚会的。
对对 对， 对，
这个是主动的啊，并不是说因为钱什么的。
对对，
他又想回去，主要是想看什么马妈妈还是什么，就是
对对
就他这个老师。
对对。
然后因为已经去世了嘛，所以想回去看一下。就在这个过程中，路上遇到了乔树林，就是邓超演的这个角色，就非常尴尬了啊。但是这前面不对不对，这前面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就是哈哈的女神贾玲老师。
对不起，我跟你说，这个就是硬让你宣传，我跟你说，是也是我女生，我特别喜欢贾玲的喜剧，对吧？贾玲演的这真不错。
贾玲跟小岳在这里边演两
个，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一个环节我的女神是王子文，我特别喜欢，我真的特别喜欢王子文，这就是他那个王子文那个长相，就是完全打中了我的那个点，你知道吧？就是特别喜欢。
从你打中你的点的人，我看。你从各个方向能打中你这点，你是一个360度全方位
立体心脏，就等着人家打，就等着人家打，
就等着，对，就等着打，
对对，就是你不管是哪种类型的，都能打中我心中的某个点。
对对对对，贾玲老师属于迫击炮那级别，
真的是王子文这边虽然戏份不多，而且就感觉他那个角色可有可无，然后明显是感觉就是也是为了加明星进去的那种感觉，但是这里边特别颜值特别好，特别好，真的。真的是
他颜值
是那小西装穿的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啊！
就这里边其实就是一开始闫妮演的这个主播吧，就不太讨喜，就明显是有那种明星架子
啊。是
王子文就演他的助理，
小助理，
啊，
就被他呼来喝去。其实我觉得王子文很重要一个那个作用，就是为了衬托就是他那种很
傲慢的
很傲慢的那个态度，就是。小助理天天问他啊，你要怎么下，然后
不能让他们接近，
呼来喝去，对对对对。
然后在飞机上，因为碰见乔树林之后，就碰见乔树林之前，其实闫妮就跟王子文说了，说如果有人过来骚扰我，你看我眼神，给你一个眼神就把他轰走。
对对。
但是没有办法，真的是乔树林的骚扰技巧实在太强了，一直叫师姐，而且360度拍照，就闫妮不敢把脸。围到哪儿都能拍上，
哦，对对 对, 对。
后来无奈被孙俪娘娘当空姐发现了，
哦，对。
然后这个也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就是相当于咱们刚刚讲的那个陶虹，在前一部等于是导演的媳妇儿出镜了吧？
是是是。
然后其实天上第二个 UFO，我们的佟丽娅，我跟你说这一部绝对佟丽娅是女神。
我刚才我本来想放到那个环节再讲。我就说这里边这一部里边就是能够超越王子文的，对，只有佟丽娅，就是整一部的女神就是佟丽娅。
对，
佟丽娅哪怕只出现几秒钟，依然是她。
那一部就是佟丽娅嘛，然后这里边就相当于孙俪还有戴乐乐，
对对对，
两位导演的两个媳妇儿
是
在飞机上面演两位空姐，而且都特别凶。
对，
这里边最有意思也是一个花絮，
嗯。
就是孙俪娘娘不是要请她回到经济舱吗？因为她其实就买经济舱的机票了，就请乔树林回到经济舱。然后这个时候，邓超作为导演，他坐在位子上面，这么着就导戏，就跟孙俪说：“你说到这儿的时候，你要笑一下，什么你说到这儿就要严肃什么的。”然后就孙俪好像一直达不到他那个劲儿，他就说：“你要笑里边带着威严什么的。”然后后来，邓超就出了杀手锏，说：“你在家看我是什么眼神。”然后孙俪就突然出了眼神，邓超说就这眼神，然后所有人爆笑。
你在家看我。
然后后来那个就然后这一幕就过了，等于他一瞪他之后，然后他不就跑了吗？
是是是。
然后后边就是等于他们下飞机，然后在归乡之路上边，然后等于咱们那个 TFBOYS 这次应该出来俩吧，
王俊凯跟
王源
、
对，然后等于是在大巴上面，
嗯，
然后就开始给他们讲说我们这次回家乡，都有什么样的行程，然后相当于是一个导游。在这个过程中呢，邓超演这个乔树林一直还在试图去跟这个大师姐闫妮儿去推荐他这个苹果，就说我这苹果特别好，怎么怎么着，就是介绍嘛，一顿的介绍，
就是想让他带货呗。
对，
嗯，
当时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无奸不商的一个商人，然后想通过白吃白喝的这种形式，
对对对，
然后让自己大师姐通过感情的形式让他给带货。
而且这里边就是一开始那个谁王子文那助理也说，说这肯定是个骗子，你当时你也觉得这估计是个忽悠的，
对，就是忽悠，
就特别像忽悠的，就是那种感觉。
然后后来才发现他是真的是给家乡种了苹果
啊，是、
嗯，
而且是真的是拿出了自己的就是家产，然后不计成本的为了就是让家乡变得更好，
嗯、
然后不停的试验这个苹果的品种，然后硬生生把自己大老板给搞穷了。
对，哎，这点是出乎意料的、
啊是是。
我当时觉得他就埋在这儿，他应该后边是有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梗，
嗯、
但这梗我以为他就是只是种苹果。但是我没想到他是把自己的身家投入进去之后，
对对，
相当于赔光了，带着大家一起自杀，相当于，
对对对对对，
然后为了就是让大家脱贫致富嘛，
是是，
然后最后这个苹果出现了一些状况，所以后来就很难卖出去嘛、
嗯、
其实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最后闫妮儿就直接跟他说，说乔守灵，说你把你苹果来，我要给你带货
啊，对对对、
嗯，其实最后落的是一个非常正向积极的一个点，
是是是，
也为一波主播洗白白，就是告诉大家，其实主播还是有很大作用的。
那肯定是、
嗯、
肯定是。
就像这次疫情，我觉得很多主播也发挥了作用了。
是、
嗯、
是，
嗯，对，
是。
就相当于大家走不出去的时候，
嗯、
那会儿，哎，你知道那会儿主播都被要求那个参与很多地方上的。卖土特产的这些行动，
我被要求吗？我不知道。
嗯，很多主播会被要求，
但是我觉得他们真的应该干这个事情。
对，是的，
因为有好多很好的农副产品，其实一个就是一个是销路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运输的问题。
嗯、
就是销路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主播真的是能够帮助一下的。
嗯，
帮助一下。
当时有几个主播就比较红，包括薇娅，我知道在内也是、
啊，
就是有几个省，嗯、就说他需要来做这个支持的这个事情，
啊、
然后薇娅。
嗯、
特别敬业的一点就是他在外边就在执行这个整个过程中，他肯定得住在当地嘛、嗯、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自己还发掘了好多当地的好东西，他就、嗯、他自己硬加，我不要钱
啊、
嗯嗯、我不要钱，我就是要给你带，因为我觉得你这是个好东西
啊、
嗯、就是他自己在整个的过程中品尝啊什么的，是无意中，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嗯、
我就不说哪个牌子，其实那个牌子就是薇娅他们吃饭的时候，然后他喝了一口，
嗯、
那是个饮料。
哦、
然后薇娅说：“哎，这个好香，这是你们本地的东西吗？”
哦、
人说是。薇娅说：“那好，我要把这个加进去。
哦”
说你能不能帮我联系这家老板？我不要钱、
哦、
啊，他只要是真的本地的，符合我们这个主场的、
嗯，
我们都可以。因为时间其实就是占用他的时间嘛。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其实这也是。一个方向吧，那、在这里边也表达了，
我相信人到了一定程度都想去干一些就是除了挣钱以上更能升华的一些的事情，
嗯，
就是以其实是一种对于自己自身价值的一种追求跟实现，
嗯，对，没错，
嗯，所以我觉得真是个好事儿，就是其实好多西北的农牧产品就是真的是特别哎特别不光西北西南，就是好多这种就是大山沟沟里边的其实有很多很好的东西，真的是怎么能把它弄出来、
嗯、
就是这个才是真正的扶贫嘛，
对，
就是你如果是直接给他撒钱可能其实效果并不是很好，而且就是你看这一段总体的也是一个新农村的主题，就是精准扶贫，怎么做到精准扶贫，对吧，精准扶贫、
嗯、
这里边精准扶贫一个是治沙改善当地的气候，另外一个就是卖农副产品，就是销货，对吧？就我觉得这个里边都有，还有一个就是科技创新，就是我怎么能种这种盐碱地的沙地的这种苹果，就科技创新这里边都有体现、
嗯。其实像这里边乔树林是就算是第一代的形式的。
嗯
脱贫，带领大家脱贫。
对，
那闫妮扮演这主播其实是新时代
的
另外一种脱贫。
对对对对，
嗯，
对。
而且我整部电影只在这个环节有泪点，
是吧？
对，就是最后治沙英雄
真
正出来
的
时候、
哦、真
的
是真的是，
嗯，
最后那个就是当时他那先有个镜头切到了他们坐在一半，
其实带了一下
啊，又带了一下那几个人、
嗯，
但是你一看那里边那个勋章，
全是勋章。
我就觉得哇塞，我说这几个估计是真的吧、
嗯、
这几个、
嗯、
结果哎后来你就看到那个他那个后面那个 LED 屏大屏幕上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这几个照片、
嗯、
你发现那个就是有一个女，尤其是那个一个女的，她那个、
嗯、
那个就老奶奶，她那个治沙英雄那个、
嗯、
那张照片我觉得可能比较明显一点，更像就是你一眼就看到就是台下坐的这个 啊就是她本人的那个样子、
嗯、
啊，我当时就觉得哇真的是这个设计太好了，真的应该让这些英雄们都出入境。
对，
嗯，
我就觉得其实，如果啊，他最后不是放了一个 PPT 嘛、
嗯，
现在是一个 PPT 还是一个 影像啊，
影像
啊，就在电影里边其实是画中画那种感觉嘛，
对对对对，
放了影像，前面是放邓超，
对对对，
就是电影里虚拟的，慢慢过渡到后边
真
实，真
实的，对对。
如果那个能再详细的去介绍一下就好了，
对对，
啊，
或者就是给几，就是把那个屏幕切出来一个完全的大图，
嗯，
给他们展示一下，这更好了，或者再给那个《智杀英雄》们时间再长一点的镜头，然后能对应上，对吧？
嗯，
对应上，我觉得，哎呀，这个反正挺感人的，就是确实是有这么多。真正这么多的人，就是这种平凡的英雄投入在一线去工作，
嗯，
才能获得这种成绩。你记不记得当时咱们小的时候学的那个课本上就智杀就有什么三北防护林嘛，
嗯，
其实主要就是在西北正北方和西北这块
嗯，
搞的这个防护林智杀，嗯，这些年这些防护林真的是就是它那个地方很难成活的，就是不停的种，死了再种，死了再种，死了再种，就一代一代一代，
嗯，
有的就是你看这些都是他们那些智杀英雄都已经是老头老太太这种年岁了，
嗯，
他们应该都是从那会儿年轻的时候一直就是不停的植，不停的植，不停的植。现在西就是这个有很多有沙漠的地方，确实环境就是变得越来越好。
嗯
嗯，
对，其实他这里边就是，
嗯。
这个让我感动的点还有一个就是他当时那个呼应，
嗯，
因为当时闫妮在回忆他小时候上课的时候不是突然有风沙过来沙尘暴，
啊，
把他们整个这个教室都能吞没那种嘛，
啊，对对对，
然后老师就在这会儿跟他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只有好好学习你们才能走出这个地方，
对对对，
但其实最后呼应的是他们都
回
来
了
对，
嗯，
我觉得当时就这一块确实也挺感动
的，感人感人，
对对对，
嗯，
那这个其实虽然也是讲的老师吧，但是不同的角度了，那个是从范伟的角度主要讲，
对对对，
这个是从学
生的角
度
啊，对
对
对
有好多人踩这段，但我觉得这段还可以的，
我特别喜欢这段，我就喜欢那个邓超那个游记，嘿嘿嘿嘿，师姐我还记得我不师姐
而且带一个小胡子作为邓超，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这一段之后的话，哎，咱们先往后说，然后这一段之后的话，应该我应该是我第二喜欢的，
啊，
其实我第一喜欢是最后一刻，然后第二喜欢是神笔马亮，
啊，神笔马亮，
对，神笔马亮，
嗯，
对，我觉得这个是跟开心麻花他们自己本身的风格，
啊，这就是完全
是
他们风格，你一看就是你去话剧看也是这个风格，嗯，你现场看话剧也是，
而且我觉得这部有一点话剧，
这
真的是有一点话剧，
你没觉得他所有的电影都很话剧吗？
就是这里边主要是他设置了一个场景，就是在办公室里边。割出一块他的那个卧室，
就
特别话剧，
就是很像在剧场里边演的感觉，
对，
拍下来，对
对
对。
然后这一段应该也是我笑点比较密，
这段我看就是大家所有的反应都说这一段是最好笑的，就是里边搞笑的点最多的，就从一开始把他们那个什么主任给扔桌上那个是不是？
对，从一开始把主任扔桌上那个就是，而且这里边有
说你们家到底谁说了算？是我们家实力说的这句话太牛逼了，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应该那个是玛丽真的怀孕的时候拍的吧，
那不知道，反正我看玛丽有点胖，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怀孕的时候
拍的，有可能，哎，因为时间好像有点吻合，不知道也不知道，但是玛丽看着好像是挺胖的那个，
嗯，对，
因为玛丽平常是非常非常瘦，
而且那里边我看没有太多的，怎么说呢，没有太多他需要他太动的场景，
好像
基本上要么就在家沙发上坐着，
是，
就唯一就是后段他有一个在外边拍照的那个场景，
是是，
就不像沈腾似的应该是从头到尾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对对对
对，我看特别逗，就是沈腾他们不是找了一个真的是找了一个小村子嘛，然后拍这个，然后说他们去的时候不是老得拍那个他们骑着那个就是那个大斗子，然后在那个村里穿梭嘛，然后就每次他们一骑出来就村民全往那斗子上扔东西，就跟他真的他拍电影的时候那是一样的，
往那儿扔东西，
就各种给他东西，然后就是管他叫村长，就是完全融入到那个村子里边去了，然后对，我觉得那个也挺有意思的，这个虽然不是讲说他自己本身说他以一人之力做了什么多大的贡献，但是也看出了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改善这个农村，其实就是他把这个弄成了一个艺术村，
是
画家村，就这种感觉，神笔马亮，
就是等于说是发挥了自己的长处吧，发挥了自己的长项，就是去改造他，
对，因为这个故事其实是马亮 也就是沈腾老师演这个角色，其实他已经考上了一个俄罗斯非常知名的美术学院，
什么列宾美术学院，不知道是有真有这个学校吗？我
不
知道，
都不是混这圈儿，
对对，不是混艺术圈。
对，然后考上这个学校，但是他放弃了，
啊，
他是真心的想回去为自己
当那个村干部，
村干部
乡第一书记，
对，为这种小的村庄做一些建设。他刚刚说的，因为他就是一个特别小的村庄，所以他
你知道咱们之前来的一位嘉宾也当过这乡党委第一书记吗？
哦。特别懂电影的那位，那位嘉宾
哼老师，对对对，
他的这个形象跟风格，我感觉就是一眼，你要让我猜，我就猜他。
他这个风格，我就反倒很像邓超，你知
道吗？不是，他你跟他熟了以后就很像邓超，但是你从远处一见，比如咱仨谈吐一说话，你就感觉沉稳。
对，他就是他像当第一书记的人，
是吧？
对，
就是沉稳
的。对，反正他是当过啊。
嗯，然后这里边有好多笑点嘛，
嗯，
就比如说，因为他假装在俄罗斯嘛，
是，
所以呢，现在又通讯又这么发达，他媳妇儿给打电话，
对对对，
你得随时能接语音吧？
是是
啊，嗯，然后他媳妇儿就说：“我给你寄一毛衣。
”对对对，就是人体彩绘，毛衣画在了身上。
对，人体彩绘，然后包括就他们村的村长一直配合他，
嗯，对对对，
对吧？一直配合他，
对对对，
每村里边的人平时都戴假头套，
嗯，啊，是，
都戴金色的假头套，
是。
然后我觉得这也能体现出村里边人真的很爱戴他。
对，就是其实这个地方就说明了他在村里面是做出成绩了，
嗯，
就是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了，所以老百姓才愿意去配合他，也不愿意这个，
嗯，
不愿意这个好书记就这么就走了。所以才愿意去配合他，去支持他做这个事情。如果他在做的不好，肯定老百姓也不会配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等于交代了一些这个背景。嗯，
对，是这样的。就其实这里边有很多跟他们以前拍的电影相关的一些彩蛋，比如说，
嗯，
这个他住的叫什么回乡村儿。
啊，对，回乡村儿，
回乡村儿。
对对对，
然后就说了嘛，
而且是
西红
柿
旁边。对
对对对。
然后所以他们，
啊，
他们用的东西很多上面都写的是西红柿品牌，
啊，
对，包括他们喝的饮料都是西红柿牌的，
啊，
饮料，
啊，
然后那个回乡村呢又呼应了那个叫什么夏洛特烦恼，
啊，
因为说了当时说玛丽最喜欢的就是回乡面，
啊，
回乡的那个，
还有一点呼应的就是夏洛特烦恼里边那说，
嗯，
说什么那个说什么马冬梅以后我给你把那个什么，他说我就喜欢向日葵，
啊，对对对，向
日葵，然后他说马冬梅以后我给你整一屋子向日葵，就所以这边最后他们在那个拍照的就是一个向日葵的一片田地里边，
嗯，
全是向日葵拍照，嗯，啊，
对，那个也挺绝的，为什么喜欢向日葵？因为向日葵能吃。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我现在特别喜欢就是这个这些喜剧电影里边就是把自己原来的一些东西拿进来的这种感觉，
嗯，
你感觉这是个彩蛋，
对，是个彩蛋，
就是特别好，这种特别好。你包括前面那个黄渤他们那一趴其实就是唐探嘛，
对
啊，
唐
探
跟外星人的
结合、
嗯，
对对对，唐探跟外星人的结合，所以就是感觉这个就本身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
反正我现在很喜欢那个开心麻花的东西，主要是它不硬挠你笑，
嗯，不硬挠你，
它东西特别自然就能。
对对，还有就是，它最后要给你升华，你觉得哇，怎么要升华呢？最后玛丽讲的特别大，是吧？你觉得这个如果是它就这么升上去了，你就感觉完了，这喜剧要垮，是不是？结果人家沈腾出来立马补一句，
啊，对，
说媳妇儿，这是观景台，不是主席台。
其实到最后，因为中间其实也有很多搞笑情节，
啊，
总之就是玛丽因为想让他去这个俄国去，就是俄罗斯去上学，他没去，
哎，
他就各种联合村里边人骗他，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就是骗他已经在这个俄罗斯了。
对，
啊，对，
然后最后呢，其实玛丽发现这个事儿，然后出现了你刚刚说升华那一幕，
对对对，
就在观景台上，
观景台
上，
对，
那上也有好几个笑点，
对对 对,
对，其中一个就是玛丽说那个，就说我就反正就说我老公特别。说他特别不容易，说你老公在这特别不容易，说什么就村里的什么寡妇啊、姑娘啊什么的，好多东西都是他给解决的。然后这会儿沈腾老师赶紧说，也有男的，
啊，不是也有老头
啊，也有老头
是也有老，特别切声说也有老头
也有老头，对。然后最后都已经就是很感动的时候，玛丽就哭着嘛，说我这样一个男人就特别伟大嘛，
对对对对，
说他。也不是怎么，就反正前面说了一段特别感人的话，说满足，说全国人民满足了人民，满足人民，然后 的什么什么，我以为他后边要说满族人民的什么什么嘛，
啊、
然后说满族人民、回族人民、
对对
全国各族人民，
对对，全国各族人民，对对对，
对他前面就说，大家就说对人民好，满族人民，回族人，
对对对对，
就那块其实你已经很感动了，
挺感动的，
就不知道他又给你弄一个这个，
对对，他又给你截住了，
对，
就是。这就是喜剧，这就是好喜剧，这就是节奏，
嗯、
对，这就是又升华了，又没有让你觉得就是硬挠它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也没有觉得你在硬升华，
对，
对
就是不会让你觉得说、明明是个喜剧，你干嘛给我弄得哭得一塌糊涂？
是，还有一个包括前面那个，他不是在田里边种地，好多人配合的插秧接，后面那个基站塔，中国移动。然后一看要露馅了，我觉得那个解释，其实我当时瞬间我能想到的解释也是这个。
就是中国强大，
就是你
爱、看懂看不懂，
就是看男人的谎言都是差不多的，就反应都是差不多的。我是觉得他就说那个说这就说明咱们中国现在通信事业强大，全世界都要用到我们的这个信号基站的，对吧？我而且我们在上面就写中文，
对
对
对，
你看不懂你没有办法，你不懂中文你就没办法。
总之解释特别好，然后还有每次卡机也卡特别好。
对对对啊，对，哦对，还有就是一看这个地方实在弄过去没有办法，就是暂停。
对，
就是信号不好了。
对对对对对对。
对，
有一个标准话术，你说什么？然后就卡。
啊，就
然后
对对，
后边有村长组织
啊，对，
开始
啊，对对对。就是其实这个就是整段表演为什么特别话剧呢，就是他整个也是用了话剧里边特别爱用的一种方法，就是一个误会，
嗯，
就是在误会形成的这种反差造成的喜剧效果，
对，
嗯，
没错，所以这一段说实话真的就是
嗯
喜剧的元素是占绝对的，
对对对，
升华呢这个部分可能跟前面那几个比呢、没有那么升华，但是呢也很生活，
其实你一看就能看到，就是大家都理解是到底是到在讲什么、其实这个讲的就是一个驻村干部，
对
啊，驻村干部的事、这个也是非常符合实际的，就是全国每年有特别大量的驻村干部就真正的住在了一线，这个是我也是听一些我身边还有除了哼哼之外，还有我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兄弟现在也去当地书记了、就是他就像平常他就从来你很少看他发那种朋友圈，但是前两天国庆的时候我看他一个跟那个农民朋友一块在地里边真的是拿的是苹果在那晒苹果，跟一个农民兄弟两个人坐在地上拿着苹果在晒苹果的那种照片，还拍的各种那种苹果的照片发了一条朋友圈，就是你就觉得哎呀进入状态了，进入状态、而且可能大家好多人不知道，就是驻村的干部包括这个精准扶贫的干部每年有很多就真的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
嗯，
就这个我觉得也是挺感人的，我之前听过这个数据之后我觉得也是挺感人，每年有很多很多就是硬生生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一个是就是确实现在国家给的这个扶贫任务比较重、就是不脱贫的话就是那个不脱贫的话就就是我们今年定的目标不是全面脱贫完成不了，然后可能就是他确实而且跟那个个人的升迁什么的也挂钩了、有好多就是说有好多干部就是已经提拔了，这个是真事儿啊，这个我知道有一个真事儿、就是你已经提拔了去当市长了，
嗯，
然后结果呢不是当市长当书记了、当另外一个市当书记了、
嗯、
结果呢中组部的一句考察发现你在之前的那个地方这个脱贫任务没有完成，硬生生让他回去了。
哦，
硬生生回去继续当市长去了。
嗯，
就是这个力度还是很大的，所以就是现在这个好多干部就很拼命啊。我再给你讲个好玩的，这个我觉得应该这个事儿又不怕讲，其实是个很好的一个就是扶贫的，就是村干部扶贫，就是我现在正在扶贫这个兄弟，
嗯，
他亲身经历的给我讲的一个事儿，特别搞，其实特别搞笑，也是一个喜剧片儿，是吧？他说他有一天正坐着车去旁边的一个地方考察呢，
嗯，
然后去学习还是什么，就是去考察呢，坐在车上走到一半，突然他对口的就是每个干部的好像都会给你分几家就是对口的这个农户，
嗯，
你要帮助他们在今年脱贫，然后对口农户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他们家牛丢了，他说我靠，当时给他们急了，我靠，说今年脱贫全靠这头牛 这头牛要没有了，就今年脱贫就完不成了。
啊、
说到时候他妈的老子年底要想让他脱贫，必须自己掏出20000块钱给他拿过去。说，然后说给他急了，说也不考察了，立马调转车头就开始往村里边跑，去帮他找牛。然后就路上就开始给县里边打电话，给县公安局的打电话，说我们这儿有一贫困户牛丢了，说你们赶快派干警来找牛。后来人家公安上特别给力，真的派出了好多警力，派出了几十个警力，满村里的找牛，整个找了一上午没找到。结果到过了中午之后，牛自己走回来了，牛也认路，你说？
牛就是压力太大了，出去思考一下牛生。
牛说：“这天天被管这儿，还有脱贫任务，太累了，我，对吧？完成脱贫任务之前，让我再去看看外面的
世界，
是吧？”笑死！他说那一天什么事儿也没有干，就跟着公安干警一块儿找牛，笑死我了。
啊，这个村干部分脱贫户，这个我
是
知道。是
吧？
对，我是有一个朋友的朋友，他们是不光像你说这个第一书记，他们等于是干部，每个人
都有。
对，每个人
分的也有。
书记分的是最多的，其实。嗯，
对对对。就特别有意思，我说，尤其他跟我讲的更搞笑的，拍着大腿说：“他妈的，给老子急死了！”
就他们那个村啊，你还看赶上什么事儿？有好多人贫困是因为懒，真的好多
就是因为懒，
是因为懒，
就是因为。
然后呢，
懒
吧，家里边还有好多事儿，而且就是那种，就他那种一姐们跟我说，就是如果你要赶上这个懒汉家里，还娶了一个特泼的媳妇儿，这是最难脱贫。就是特别特别难脱，然后而且还有各种就
是，
如果你村里赶上不好，就是这里边有很多懒汉，然后有泼媳妇儿，然后就这你基本上你的所有任务都是在一直处理的家庭纠纷，就一直打架，就反正他们也是讲了好多事吧，然后我觉得真的村干部也特别不容易，
是、
嗯、对，
是就是所以我就看我觉得咱们国家就是这种你要下定决心办个什么事儿，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不一样，就跟咱们这个疫情一样，就是国家说是我下定决心我要把这个什么事解决，那力度是相当大。就像原来那个我好多人老百姓都问说今天到底能不能脱贫什么的，就其实只要国家下定了这个决心，真能，真行，就看你到底是不是真想搞这个事情。
对对
对
对
对，嗯，
反正我就觉得就是，其实国家一直在搞事儿，就是这个搞事儿都是在搞好事儿，但是无奈就是说。可能是人性还是什么原因，就是做好事的时候你说100件可能大家也不会太有太大波澜，但只要是有一件坏事爆出来，
对
就大家都是关注这
件事。有那个谚语嘛，叫什么好事不出门，坏事
传
千
里。
对，
所以
你做了好事其实往往大家会觉得这很正常，
嗯，
对吧，就觉得那你人不就应该做好事吗，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事儿很正，但其实不知道有很多好事也是很难做成的。
对，就有各种方方面面的影响，而且其实可以就横向纵向去各种去对比一下，
对对对，
就是还是要相信我们是越来越好的。
对，
所以就是我认为我们的电台就是要传播好事儿、
啊。对对对，
对你
对对对，
很多好事你传播1万遍也有很多人就能知道了。
是是是，
对
是对，尤其像我刚才说，这就是真事儿。而且你看当时那个，我当时最感慨的是一个，就是当地公安还真给判干警啊！你说这得当成多大个事儿？就是有的时候你去破案子，也就俩人就去了，对吧？这我听说派了20几名公安干警去找牛，
哎、这牛可能真的觉得自己得不到重赏，就出去溜达溜达。对，然后总之反正这一段故事也是比较简单了。然后那咱们倒回来说一说就比较复杂的一段故事吧，就是 UFO 这个
啊，是
这个是最有看着标题最有噱头的，
是是是。
然后这里边其实明星也不少，
也不少，也挺多的。
对。然后包括王迅啊，
王艳辉
啊，对，
就是那个《药神》里边那个卖假药的。
王艳辉这几年的戏还真是挺多的，
有好有坏、
嗯，
演坏人也特别到位。然后这最近也一直在洗白，
对，老演干部。
他这里边也演了一个村长吧，还是书记？
应该是个村长吧，
反正不是村长就是书记吧、
嗯，
也是这么一个角色。嗯，
王迅又演一个好像那种唯利是图的
商
人，商
人、
嗯、
对对对，
让我想起了《疯狂的石头》里边的角色、啊。
对对
对
对对对。
然后弄什么外星人套餐，其实就是水煮鱼、酸菜鱼之类的。
哎，我觉得那个就是他做的那个什么天眼火锅， 酸菜鱼锅，我觉得这个东西中国人真能搞出。我觉得当地说不定真有这个特色的时候，你说我一想那多适合里边涮东西吃。就是以吃为主，就是以食为天的民族，对吧？我们中华民族肯定能发明出来这种东西。
哦对，
嗯，
哎，这里边就是其实是以放着一个片子，就是外星人，
疯狂外星人，
疯狂
外星人嘛，
对，放着疯狂外星人，
嗯、
然后进入了这个影
片
子、
啊啊，
对，其实也是借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其实也算是一个，他们都说这是小唐探嘛，二点九
吧，唐探2.9，对对
对。
对，
我觉得陈思诚也是在后边真的放了唐探的海报，他们从机场出来的时候，
啊是，
后背就是唐探的海报，
是是，
嗯
是，就是王宝强跟刘昊然嘛，
对，很他们俩很唐探、
老秦是吧？
啊对。
嗯，
然后但是这里边换了角色了、
哎、小秦老秦
这里边换了角色、
啊、换了角色换了就是不是，但是你一看那个装束整个那个服装什么的，我估计就是从唐探剧组拿过来的、
啊、
穿的一模一样，而且说话的那个王宝强说话还是那个
感觉
伪南方腔那个调调，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
稍微正经一点，
对，稍微正经，然后咋咋呼呼的还是那个感觉、
嗯、这故事其实就讲说村子里边拍到了一个 UFO 嘛，
对对对，
然后一下让这个村子就出名了，村子靠这个题材脱贫致富了，
对对对，
然后搞成了一个旅游的主题村，
对对对，是，
但这个时候呢其实造成了就是被一个电视台一个媒体发现了这件事儿，他们觉得他们应该造假、
嗯、
这个村子应该造假，所以他们就过来调查，那调查就是我们唐探两位，
嗯，
就是王宝强跟刘昊然演这个角色，
对对对，
然后他们过来调查，
其实就是还调侃一下走进科学、
啊我靠，你知道原来中央神走进科学真的有几次就把我弄得非常非常暴躁、你知道吧，有一次就说长白山天池里边有水怪，然后后来说又说什么是小赛艇，人家开小赛艇呢、
啊、
哎呦，还有一次是说还有一次是看什么三集我记得，我靠，最后说那个怪声不是怪兽，是隔壁男的打呼噜，我当时要杀人了你知道吗，
对对，走进科学绝对是个神片，绝对是个神片，
我都服了。然后他们过来调查的时候呢，就是有几个人有嫌疑，
嗯
啊，村长有嫌疑，村里边这个最受益的这个
商人
有
嫌
疑，然后就是
黄大宝，
黄大宝有嫌疑，
黄渤演的黄大宝，嗯，
对，因为一个是发明家，民间发明家，
对对对，
然后另外两个就是相当于是直接受益者嘛，
是
啊，当然最后调查完了以后，确实这个 UFO 是黄大宝设计的。
嗯、
他当时就觉得因为很多好的东西走不出大山，另外大家有感情也很难去沟通，
是，
所以他就设计这样一个东西啊，让有更多人都能
就是个就是 UFO 样子的飞行器呗、嗯、
对，
就是无人机，其实就是设计了个那个什么旋翼四旋翼的飞无人机，对吧，
对、
嗯、
但在这里边他其实展现了很多他的发明，其中就跑步机的那个发明是真的有人发明。你看过那个人的短视频吗？
没看过。
就是这是有原型的，那人
是吗？还是有原型的？
那人好像叫手工狗吧？
你知道我以为他原型是谁吗？
嗯、
我当时看到他，一下就想到了达文西。
哦、
就是这就是一照就亮的手电筒。如果你有光照着它，它就会亮；如果没有呢？一定不亮。我就感觉他就发明了一堆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个手工梗我看过他一个发明、
嗯、
就是可以边泡澡边吃串的方便移动摊位。然后还能吐泡泡，就是他那个手工梗真的就是现场给你制作、
嗯、
就是他拍短视频的时候就给你制作出来，然后反正都特别变态。然后那个跑步机就是他发明的、
啊、
那里边跑步机就真的是他
就是给你困在那个笼子里。那个跑步机我觉得真牛逼。
对，他是有原型，就他在抖音上面特别特别火。然后我当时第一次看他的时候我都暴躁了。而且那个人长得特像修念、
啊、
你知道吧，
不知道、那个、
就是开心麻花里边那修念，那个哎叫什么玩意儿来着，
嗯，
秀念你不知道吗，发广告的时候，修铁拳里边发广告的时候被撞死那个。
啊、哦、我知道我知道。啊、哦、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对，然后就是、就是反正特别那什么，你看昨天发的这个发明是自制便便称重马桶，应该是一拉屎就能称重量。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类似于这种的吧。
挺厉
害。然后什么？你看，自制四脚跑步助力器。
啊。
反正总之就是乱七八糟，他反正就是研制了这种、
嗯、
什么宝宝自动穿裤机。
嗯挺好，挺好，挺好，挺好。
对，反正黄大宝，总之原型就是这个人了、
嗯、
啊。然后他反正就是这种发明，相当于其实也是很受鼓励的，有很多人愿意给打赏。
嗯、
但其中有一个打赏的、嗯、叫什么童心杰，童心杰宝宝。
嗯嗯。
就是明显只有那童心杰宝宝给他打赏、
哦，
后来才发现那就是他失联多年的女朋友
啊、
哦、而且
就是当时因为异地恋不得不分手的女朋友。
对，说直线距离特别近，
一公里。直线距离一公里，在山里边确实是这样。
嗯
啊，他这个里边其实展示的就是那个贵州嘛。
嗯，
贵州啊。
对，什么
这个
山无三里平，人无三两。
其实我本来想说，我第一个女朋友也是贵州的，贵阳人。
那边姑娘还是长得比较好。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不知道这段要不要剪掉，对吧？隐藏在这个里边，就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应该听不到吧？
之前你不是也有一次就没剪了？
啊，对是是是，贵州那边呢，说实在就是真的是山美水美人更美，这个是真的，那边少数民族也特别多。
嗯，
但是有一点就是交通特别的不便，因为它那边就是西南那种山地嘛，就是一个山一个山，你看着很近，俩山头，看直线距离很近，拿望远镜啊，就能看得还挺清楚的，但是你要想过去真的很难。
嗯嗯。
后来那个有一次我妈去那个贵州出差，
嗯，
然后她就在那儿给就是当地的人，就组织他们的那些人在那儿聊嘛，就是还说你看，这是我们刚刚修的叫什么高等级公路，其实那个离高速公路，当时那个年代就是离高速公路还差一点，但是河南当时的高速公路已经非常发达了，但是当时在贵州还很少。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修起来难度太大了，一个是难度，另外投资太高了。就他那一段公路，说一公里一个亿，因为是在山间两条山之间架子桥穿行的，一公里一个亿。河南造一公里路只要1000万，整个差十分之一。因为为什么呢？河南地太平了，这块地上那几个地呱啦呱啦一压，哗，水就一批一沥青什么的，你就混凝土一泼就可以跑车了。就差别就这么大，就差别就这么大。所以你看这里边，我看还专门有镜头展示了那个在山间穿行的高速公路
啊。对对对，有，
非常就可能是一个不经意的，我觉得这个一定是用心设计过的，非常的难，非常的难。我记得当时那个还有好多人嘛，就说是这个我之前去年还是什么前年时候看过一个帖子，就是西方的那个就是美国的知乎叫什么 Quora 还是什么、对吧、美国的知乎、知乎，然后上面还有一个老外的一个德国的教授还是哪儿教授回答，就是有一些人质疑，就是还是中国的人质疑，他回答了一个中国的有一些人质疑，就是说啊，这个中国拿这么多钱往西北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对吧？投资好几甚至几万亿的这个钱投进去，是不是修路啊、架桥啊什么的？说这个有意义吗？他这个投入能收回来吗？然后他就跟你解释为什么咱们国家要给这些不好走道的地方建这么多路、架这么多桥，然后打这么多洞，就是说，他是首先就是要想富，先
修
路。他讲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就是要想富，先修路。你那里边有再好的东西，你拉不出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有困难，更别说你的一些物产，你再丰富，都坏到那个山沟里。
嗯啊，你这么一说，这部片子。要想富先修路体验了，少生孩子没体验、多种树体验，
多种树，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你对吧，要想这个什么有情人终成眷属，
嗯，
先修路。
对，但这里边的有情人最后自己爬山爬上来了，
对对对对对、
走了那么多路感觉还挺清爽，
是、
晃着脑袋就上来了。
是，对，
最后也挺逗的，
嗯，
那是你姐姐，对，那是我姐姐，你姐姐现在怎么样？她结婚了，哦，她又离婚了，哎呀，太可惜了，
对，啊，对对对对对，这点特别欠，就一个就是幸灾乐祸的感觉，但是又必须要说，哎呀，怎么离婚了？哎呀，这怎么回事啊？但是明显是 心中充满了欢喜，就是有一种哎呀终于离了，
有点那种感觉、
嗯、
然后最后就是女神现身嘛、嗯、
哇塞是太美了，真的真的就是一下真的是就是直击心灵、嗯、就是打中了你的那个点，真的
是，就反正不管陈思诚跟佟丽娅到底现在人家什么样，但反正陈思诚每次拍佟丽娅都拍得美美的，
那、
啊、
我觉得不用他拍谁拍都美美就你看他在那个国家宝藏里边那个
啊，也美美的、
嗯、对对对、
嗯、
特别的美，穿那个唐装，哇塞就是哎呀西域美女，那西域美女你说这我之前还听了一个有点搞笑的啊，这得不知当讲不当讲、这个、
讲吧讲，实在不能讲了、
嗯、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几千年一定要牢牢的控制西域对吧，当然这个有点对不起少数民族的朋友们啊，其实不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我是想从一个很正面的角度讲，就是少数民族真的是有人家的很优势的地方，一个能歌善舞对吧，颜值超高对吧，真的是这样的，真的你这没办法，不服不行，不服不行，我觉得就是佟丽娅可以说现在是一个就是怎么说我们多民族国家的，这么咱升华一下啊、
嗯，
就是我觉得佟丽娅，对，我就是佟丽娅现在真的是一个就是我们多民族国家的一个优秀的代表，就是一个你就可以把它立为这个民族形象大使对吧，就是哎对吧，中央民族学院应该聘请他去当个大使当个形象大使对不对，对吧，这个确实是那个叫他是锡伯族的，他是锡伯族的啊、
嗯、
对，所以就是真的是啊，
我
是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
回族
啊，对对对，其实你看这里边就好几个都体现了嘛，就是不同民族嘛，包括你说这个满族回族、
嗯、
对吧，我觉得他一定设计这个台词一定是有用意的，
嗯，对，我觉得反正
嗯
这一段呢就没有什么态度，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什么剧情的什么曲折嘛、
嗯、
啊，因为很快就发现了那个挂在天上的那个 UFO 了、
嗯、是是是，
对，然后后边其实他就是升华到也是说你刚说修路的这个问题，
对对对，
怎么脱贫，就你会发现就是这个
是、嗯、
不管是城镇化建设也好还是你说这个农村脱贫也好，真的是因地制宜，每个地方的东西
不一样
、嗯、
那个地方就需要治沙，西北就是治沙、
嗯、
这个西南呢就是架桥修路，
对、
嗯、
就是一个是好山好水有东西运不出去、
嗯、对对对，
一个是可能能运出去但没东西
啊，对对对对对，是
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
对对
对,
对, 对，还有一个就是这里边还体现了一个就是科技的力量，就是他最后就是即便是咱们隔着山头我能拿东西无人机给你飞过去，对吧，
对，然后另外一个科技就是、
嗯、
虽然隔着那么山头但其实我只要在手机这面我也可以慢慢我也可以不停的给你送爱心打赏
啊，对对对、
嗯、
还有一个就是这边还提到那个咱们国家的重大科技成果天眼
啊，对对对对对，
天眼，
对，
人还说那个什么什么县里边他有天眼，人家可以靠天眼吃天眼，是吧、
啊、对对对对，
我们有什么，我们只有外星人所以我们就要吃外星人
就这里边其实好多词儿还是
很接地气
的，
其实这种词儿很接地气的，对、嗯、对对，
而且确实黄渤老师往那一站你就觉得搞笑，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就是经典的预告片里边拖拉机
啊
让你们感觉到风驰电掣的感觉
你像不像达文西的发明
特别逗，然后旁边就一个牛刚刚被逮回来的牛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嗯、
然后最后一段
就讲回你的家乡嘛，讲回你的家乡、
啊、
讲回
最后就是开篇张北京的北京好人，
那是
啊，这一段其实是跟我和我的祖国最接近的一段。
嗯、是是是，
当时宁浩导演其实是有心想拍一个长电影的，
哦、
就是他想把葛优的这一部分拍成一个长电影。对，
以后有可能啊，这张北京这个张北京宇宙已经行，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这个人物特别立得住，你有没有发现？
嗯、
就是特别立得住。嗯，
对，其实他这个就跟。我和我的祖国特别像，他包括他走过的那些地点，比如经常会拍望京、
啊、是
跟那个是完全像的，就完全能搭上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好像张北京已经不开出租了、
啊、
开始给人看车、
啊、对对
然后从现在开始好像不想当一名出租司机，然后想开 这个他没说什么，他反正就是
其实想
没说是应该是
我应该是想搞那个专车司机
啊，专车司机、
想当专车司机
啊，就是反正类似于这种的吧，
嗯、就是也能接得上，嗯、
就想赚钱，说换一个车，然后就、
嗯、
你想给人家开车，肯定也是给人家开车，那一明显出租车司机公司、出租车公司嘛，这就自己有一辆车了，对吧？
嗯、对。
但是这个时候他的舅舅突然出现，他舅舅是一名光荣的送餐员。然后他舅舅突然出现以后跟他说他长了甲状腺瘤，然后说可能这个要开刀，但又没有钱。
嗯嗯，
这一算呢，这个钱可能跟他买车的钱是一样的。
嗯，
那张北京就打起自己小算盘了，就一方面呢又不想花自己钱，但一方面自己这个道德上呢又觉得还是应该管舅舅。
嗯
啊，
对
吧？
对对
对。于是就动起了医保卡的念头。
对，
这医保卡动了以后，就发生了一系列特别搞笑的故事。
对 对,
对,
对，
因为比如说他拿着医保卡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问他说：“张北京，
嗯
啊，你是北京的？”然后他说：“是。”他说：“听你口音不是不像。”说：“哦，我说错了，我不是，我是衡水的啊，
不
是。”
那
大夫说：“
不是，那个是他是这样，他是就是、嗯、你是北京的吗？”他说：“我是。”你为什么要说谎呢？然后他一下特别紧张，哗哗出汗，就是特别紧张。然后说，是一听你这口音就是衡水的呀，
然后
我也是衡
水的。
立马那医生也用衡水话说，我也是衡水的呀。
然后人说，你又不是北京人，你为什么叫张北京？你应该叫
张
衡水。张
衡水呀。对，而且就是那个演那个他舅舅那个叫什么张战义是吧？我觉得他那个有一点那个，我觉得那细节挺好，就是他出汗，你没看那个。那个 T 恤是看后背全
是水，
我觉得这个挺好，这肯定是故意要给它弄成这样，但是你就真的有那个出汗，有的是你看有的那个电影里面他不太注重细节，就是拍出汗的时候好像满脸都是汗，但是衣服干干的，对吧？那明显是哗哗洒上去的水，对吧？
对，然后等于他们混过了医生以后，然后又去找医生护士抽血嘛，
嗯，
抽血就是我们的刘敏涛老师嘛，
啊，对，刘敏涛老师，哎，刘敏涛老师演的太好。
对，这里边这二位演特别好，因为要装假胳膊嘛，
嗯嗯，
他就把他舅舅的胳膊演在了他后边，然后拿衣服给搭上了，他舅舅胳膊从他那个嘎吱窝心里伸出来，然后就跟他说，哎，现在抽血啊，握拳，然后他说，
对对对，
握拳呢您，然后说你怎么不握拳啊，说哎我这甲亢，我这有点没劲儿，
对对对对，
握拳。哎呦，然后反正就这一幕其实也是搞笑居多吧，然后他舅舅因为一直觉得良心上过不去嘛，然后就说问他为什么那么自然，然后这个时候张北京就跟他说，因为要解放人性，
解放人
性，
对对
啊，说我给你唱一段，唱什么打
架，他说解放人性就是说所谓解放人性就是不要脸，
对对对，要放得开，
要放得开就是不要脸。他说哦，那我们村确实你最解放人性，是吧？对
对对，对。然后其实等于，我觉得这里边最经典的一幕就是葛优老师在大排档里边唱那个
穿
林海，
对对对对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他真唱上去不一定那么费劲，但是他就表现的那种
笑笑，
对，然后像高血压犯了，
对对对，然后高血压犯了，那
对，其实这段也有等于也有呼应，他不是突然犯高血压，
啊、
他一开头舅舅一来就问，哎，你这个瓶里装的什么呀？他说，哦，降压药，说我最近体检，血压有点高，
是
这块也是有个铺。
其实当时也是还有一个铺垫，就是为了体现，就是说这个医保可以解决一些这个药品的费用嘛，
嗯、
就是降压药是在这个医保范围当中的，
嗯、
所以他说这个，他说那你吃这药得多少？他说没事，这个国家管了，这个、
嗯、
这药这个国家管了，这吃药吃这个药不要钱，
这个也特别正宗、
啊，是啊、
嗯，然后。相当于他一犯高血压以后就被大夫给捐起来了嘛，
啊对对，
然后这样他们俩就需要换一下身份嘛，
啊啊，
然后一个想进去，一个想出来，
啊对，
就张北京自己想出来，要么第二天就该被拉脖子了，
啊、对对对，
幸好最后医生及时发现了，就是说他这个、
啊、是身份造假了，
身份造假了，
啊、对,
对，然后他舅舅呢，没想到在最后就保护了他，
对，
就是说。是我偷的这个医保卡、
啊、对对对，
就那一块也是有一些升华的，就
是
亲人之间的这种感情，相互去想着。最后呢，张北京其实还是放弃了他买车的这个念想，等于掏钱交了
钱，对对对，
给他舅舅做了手术。
对对对，
但后边你觉得有点遗憾的时候，这会儿又转折
啊，对，
因为他舅舅回了衡水，
但是后面还有搞笑的地方，对吧？
对，就回了衡水之后，相当于是其实他舅妈当时已经给他舅舅上了医保，
啊，
所以他舅舅理论上来说其实是可以报销的。
新农合嘛，
对对对，
对啊，这现在新农合就是这个报销的，就等于说，然后他就说你有医保，那你这可以解决，然后他就说。这村委会什么时候下班
儿？
赶快去把那个给报了去。
其实这一段就是挺搞笑的一段对话。其实这里边也有升华，它里边特地说了，哎，那我们这个医保是不是跟北京的医保是一样的
啊？对，
那我们这个能是不是也能解决我所有病的问题？
是是是。
然后他还提到一个说，这只有200块钱，但是能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就相当于这块其实是有升华的，把医保给大家普及了一下。
对对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好的，
是现在新农合这个确实这一段其实说白了就是讲那个农村社保的嘛，讲新农合的嘛，
对，
就是
农村医疗的
这个呢，我也有体会，因为毕竟老家是农村的嘛，老家是农村的，然后就是经常回老家，然后有一年呢，我就是当时还没有新农合的时候，有一年我也是就是生病了，回老家的时候正好生病了，然后就去那个县里边的医院，去县那个人民医院，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医院好像没啥人，然后后来就是听那个我说但是医院建的规模很大，就是没什么人，很多就是医院看来在哪儿都挣钱，后来就跟老家的这个亲戚聊，就说是因为这个看病实在太贵了，就是好多那个小病了大家就忍一忍就过去嘛，感冒发烧基本上都不去医院，然后这个如果是大病了那就在家等死啊，这个是真的，是当年就是这样，真的在那，我还有一个就是我大姨家的一个表姐。然后当时就是肚子里面长了一个瘤，也是就是不想去治，就是觉得太花钱了。后来你让那个瘤大的，就是你看起来那个肚子就跟怀孕了一样那么大，然后才去。当时也没有这个医保，当时就是说了说，就是我们各家都支援了一点。他一开始不跟我们说，后来跟我们说，我们就各家都支援他一点，然后就去把这个手术做了。然后后来呢，就有新农合了之后，我又有一次又我回家的时候又有那个生病了。结果那医院里边挤得人山人海的，那个过道里边都摆着床位，都有人躺在上面。后来是就是因为可以说新农合好像可以解决，至少可以解决80%吧，80%、85%的
这
钱，
他这说了，
挺多的，解决非常多。所以后来说农民院即便是感冒发烧也都去，就是平常忍一忍就过去，多喝几杯热水就过去了，也都去看病。所以就是你就说这是不是个好事儿，对吧？你就是真的这点儿挺感慨的。但是说实在，这个说句实在话，这个不管是哪个国家，你只要实现了这种普遍的医保，其实对国家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
我刚想说这又被你把话抢了，
是吧？其实西方国家，你看西方的全世界搜刮过来的这个财富，对吧？依然是很难支持他们这个高福利的社会。
对，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的福利一旦上去了，你想下来这个很难。所以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国家可能也有国家的这个统筹吧。对对对，当然有很多就是很贵的药品并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对，
但是已经比原来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了。
有好多人都提这个中外对比，但据我了解，而且我有很多朋友在国外嘛，就真正国外这种全民医疗，说实话，只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形式，因为全民医疗很看命。就是你今天说白了，你今天牙疼，但是可以治，不花钱，但是也许是2年之后，就是这种全民医疗，那对于一些真正重大的疾病，因为咱们面对也就是重大疾病，就像你说的，感冒发烧，那我刚才喝两杯水得了，
对
吧？
对，
老外为什么那么能扛？因为去看医院，去医院看病真的很费劲，很麻烦，可能是全民医疗，但
是
非常非常麻烦，
是，
而且就是他们像咱们现在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拍一个片子，OK， 那我拍这片子以后，我可能得1周之后才能取结果，老外那个是拍了片子，咱们正常全拍了片子以后，你就可以直接去看病了，对吧？今天我取了片子，预约好医生，我就可以看病。老外不是，拍了片子，你领片子这个部门跟那个看病部门不是一个部门，你得拿着片子说，哎，我这片子好了，我再去预约，所以看一病得半年，就非常非常麻烦。
就是所以说，咱们这个其实还相对好的，
对，
其实就是即便没有这个所谓的新农合这些社医保什么这些东西，咱们国家看病总体价格是低的，
对，
是老百姓还是可以，就是大部分还是可以能够看得起病， 这个也很不容易，这个哎呀反正就是，所以说嘛，就是咱们国家还在发展，就是你这个因为我们大家都要多挣钱，然后国家才有钱，那是支撑得了这个全民医保，对吧？这全民医保太难了。其实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就算没有，我也是非常能理解国家的，就非常能理解。当然有了更好。
当然是
我也受益，
对对，每个人都受益，
每个人都受益，
对
，而且就是这个，尤其是这回，你看咱们这个疫情，这一回新冠疫情，这回国家真是下了大钱了，真的是没让老百姓掏钱。
我为了给国家减轻负担，我自己单独买了新冠的保险
啊，是吗？
给我公司的人都买，
挺好的。就是我为了给国家这个减轻负担，我没有感染。
你这是实际行动
啊！对，就是听国家的话，就是让在家就在家，让戴口罩就戴口罩，让不乱跑就不乱跑，真的是。
非常好，
对，我有相当长的时间都没出过这院，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出过家属院。
哎，好吧，反正总之看了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
是，
我相信以后还会有很多我和我的系列，
对，希望再有这个系列，真的希望再有，
因为可以看到这个系列精华的导演，精华的演员，
是
演员，我真的觉得是演员，就这里面很少让我觉得有出现所谓的什么流量明星这种，因为可能请演员请太多，流量明星请不起，但是我就会觉得说整体的水平质量还都是不错的，而且还能如我所愿宣传我国的主流价值观，让大家都积极起来，大家能一起爱国，
正能量，挺好，
其实看完这也挺好，
看完这个我就感觉，就是我当时看完这个我和我的家乡最大的感觉，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现在这个主旋律拍的太厉害，就主旋律就应该拍成这个样子，就是希望以后就是主旋律影片至少都能拍成这个样子，就特别好，就是这样大家就非常愿意去接受这个主旋律。其实你主旋律弘扬的那些东西谁不愿意，其实说谁不愿意有呢，但是为什么大家原来那么烦那个主旋律，因为主旋律无非就是弘扬了这个正能量，正义公平，对吧，然后惠及老百姓，然后这个这个关注这个弱势群体，这主旋律不都是在弘扬这些东西吗？
对，
难道你平常你不愿意接受这些价值观吗？对吧？你就说我不，我就是看不惯你穷人，对吧？说我不，我就是瞧不起弱势群体，就是你愿意做一个这样的人吗？那没有人愿意做，为什么？但是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看这样的影片？就是因为你拍的不好，你说教啊，对吧？你说教胜于现实了。你这就不对了，就是你一定要立足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然后通过很巧妙的手法，通过非常有意思的这种表现形式，你给大家展现出来，大家哪个不愿意看，哪个不愿意多爱国呀，
对，而且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前拍的弘扬主旋律的片子，更多的是拍的很久以前的历史
啊，是
更多的拍的是一些历史上的大人物，不是说拍大人不好啊，绝
对
不是
啊，对，
但是就说拍的都是这种，但现在更多的可能更微观了，
对，
微观其实更利于我们老百姓去理解，
是，就是更利于我们接受，尤其是如果拍到自己的家乡，你看这要是贵州人民看到了，我觉得肯定很开心，对，
而且他中间衔接特别好，
对，
都是那种普通人上传的那个视频 啊
是他是这么衔接的，所以你看贵州人民，你对吧，你看到佟丽娅穿着那民族服饰那么美，对吧，那不开心吗，
对
吧，对，
都能想起当年在贵州交的女朋友什么的。
不要再重复提起了。你一段好隐藏。太多段就不好办了。
好吧，好吧，
这也是。然后这个就讲哪儿都忘了，这个一猛一紧张，真的太讨厌了。这个，反正这就，所以我就觉得主旋律这个东西真的是，我觉得它绝对不是不好，绝对不是老百姓不愿意接受的。这正能量这些东西，就是你一定要把它拍得好。美国拍的很多东西，它特别宣传美国的价值观的，对吧？但是人家就是拍的就是好。拍的就
是
厉害啊，对，潜移默化的就影响你，还能影响世界人民，对吧，就是所以说就是，哎，真的是加油加油，这些就是中国的电影人们继续加油，
对，会越来越好的。
哎，可惜的就是可惜没有拍我们家乡河南。是一个什么，我看有一个宣传片，什么河南一个来了都说中的地方。这 是是是，确实
是，
是吧？是吧？种种种种，种不种？种种种种，就是是是，来了都说中了，地方。
哇，太神了，太神了！这个总结实在说的。
对对对，就是在我觉得大家对家乡都会有很多的这个眷恋，尤其是年岁越来越大，就是或者是离家越来越远的时候，都会这种思乡之情，就是都会慢慢的涌上心头。嗯，像我就是，尤其是像我们河南，就是曾经有一度吧，就是这些年好多，曾经有一度这个口碑在全国人民的口中都是非常不好的，对吧？
对，曾
经对，曾经有一度，曾经有一度，所以就是那个时候你走出来的话，你就觉得哎，我好像多多少少还是代表了一些河南人民的，对吧？你不是代表你自己的，就是你又想能够变得更好一些。
嗯，
然后同时呢，你也会去观察为什么大家都说你不好呢？是不是你有一些地方做的不好的地方？后来发现，哎，真有，真有，真有，就是你，我觉得就是自己说自己去反思这个事情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看你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对，这个是不是真的有些吧？比如说，我觉得像我们河南人民就是可能思想观念更保守一些，还有就是。虽然没有大坏，但是有一些就是像那种小偷小摸这种或者坑坑骗骗的这种事情，当时确实太就是有一些多啊，确实有一些多，而且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河南人基数大，所以他这个走出来人也多，
对，
嗯，所以就是可能会给一些地方的人民造成困扰，就是会导致这个，因为就让咱们说嘛，好事不出门，坏事都传千里嘛，所以从这个一样，我觉得就是还有，我觉得最根本的一点，其实就是我觉得我反思我们河南人民最落后的一点地方其实是思想的保守啊，思想的保守就是思想的传统，可能就是我感觉就是可能历史文化积淀越深的地方，你的思想可能越保守，越不容易突破，所以我觉得
你突破了，
对，谢谢北京人民的肯定，
各个方面都突破了，
是，对的，所以就是希望能够在各方面都做得更好吧，也算是，
感觉
也希望自己的家乡能够越来越好，但是这尤其是这些年，尤其是从其实真正的说，比如说我在郑州嘛，就是变得郑州，我觉得变得最好是从2000年之后，啊，就是有一个大的发展，一直到现在，你现在已经跻身新一线城市了，就是去年不是
郑州真的很不错，我上次去不是跟你说吗？
去年不是公布了一批那个新一线城市的名单嘛，郑州已经跻身了新一线，跟杭州并列在里面，当然啊，跟杭州还是差得远了，跟杭州还是差得远，这个，但是就是说。确实是这么多年也是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你出来之后，你作为一个河南人，你感觉到其实很欣慰，你每次回家你会感觉到很欣慰，
确实是这样的，
哎呀，对，就是怎么中国人可能就有这个特点吧，就是故土观念特别的强，特别的强，
哎，对，我最后再说一个，时间太长了，我最后再说一个让我特别感动的事儿，就这次我去武隆，我不是跟你说去重庆，去武隆，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出租车司机就在武隆当地的啊，就都特别热情，就见我们经常就见着我们都会给我们介绍这附近的山水啊什么的，但并不是那种就以前那种老观念说，哎，他肯定是要
啊给你带过去，
带过去，
啊，
对，
并不是
。他就特别热情去给你介绍，然后问你，哎，您还有多长时间，就是我不收这个费用，我带您去比如说去新城区转一圈，您时间够不够，我不要钱，然后当时我们就特别奇怪，最后下车等于要离开武隆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奇怪，就问了那司机说为什么武隆的司机都这么热情，后来那人就说哈，说我们武隆原来特别穷，说但是我们靠旅游，现在武隆人都发家了，然后当时我爸就问说，哎，说我看到说走过来你们这全都是那种三层自己盖的那种小楼，说而且都有好像都有两辆车，确实我们看见，然后他说我们武隆现在车几乎是家家都有了，说这个可能算是一标配了，说所以我们挺珍惜的，说我们这些人对你们这些就是
来
旅游的人，说我们觉得服务好点，你下次说不定还会来武隆
啊，
我当时觉得这司机的这个境
界
太高了
。
然后另外就是我当时还约了一个算是黑车吧，那黑车也是，就当时我们找不着车，那黑车就说您明天早上给我打电话，我即使过不去，我一定安排人过去接你
啊。
当时我就特别忐忑，因为我碰见太多次被晃点了，结果到早上起来6点多，那个人就睡眼朦胧的就给我发了一条语音说，您放心吧，说您一定放心，说我已经让我朋友过去了
啊，
就特别守信用，然后那人就给我发了好多照片，说这些都是武隆比较美的地方，如果您有机会欢迎您再来武隆
啊，
一个黑车司机，我当时觉得哇，武隆做成这样绝对是有原因的，
对，
特别感
动，所以说真的是、那你说这个一下又勾起了我的回忆了，就是去年的时候去那个临沂 去临沂出差、
嗯、
啊，山东临沂嘛、
嗯、
那老区嘛，革命老区嘛，沂蒙山小调就是那儿
对,
对,
对
的。我当时去之前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老区嘛，革命老区嘛，就是主要是为了看老区的，看你越老越那个什么，越像老区越厉害是吧？结果我去，我震惊了，哇，建设的也太好了！我说这比北京好多地方还好，这是老区吗？这是让我来这老区学习学习这个老区精神吗？然后我也是坐出租车，然后我就说，我说你们这临沂现在建的也太好了，我说跟我这个。他这个印象当中这个老区的那种形象完全不一样，他说，然后那个出租车师傅也是特别自豪的，就是说我们那个临沂现在是我们山东的一个物流中心，然后什么每年就是靠着物流商品的这个集散，现在就是这个 GDP 特别好，然后所以建设的也特别好，就说你真正想看的都在山沟里，你还能看到，你去看看可以去。他说对，他说而且说而且人家就还有一点特别自豪的，就是我就是能感觉到一个城市就是它文化的这种传承。他又说而且说我们毕竟是老区，我们就是老区人民都是这个就对人特别的实在，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特别好的一个地方。他说的就是你虽然是城市已经这样，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坚持了我们这个就是老区人那个待人真诚的这块。他给我提到了这个，他也是给我升华了一段，你知道我当时也是我都没想到给我升华了一段。啊，其实，所以就是
他们就是城市的名片，真的。
对对对，所以就是一个城市，我觉得它也有很它一个城市一个省，它都有它非常好的文化的一个传承在里面。
嗯，
就是所以说这个我和我的家乡这一次在整个这个国庆档应该说是口碑最好的一部电影，我觉得也是因为勾起了大家对于家乡的一种这种思念和家乡的一种感情。嗯。
对，我真的突然觉得真的是各个地方司机就是名片、
嗯、
我记得特别早年北京司机总是被吐槽，就是说一上车以后大家都头疼，因为司机把整个国语局势都要给你分析。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有这个北京特色。对，很有北京特色，也特别好，也特别好。我觉得每个地方就要每个地方的文化，你就凸显你自己地方的文化。对、
嗯、对，我觉得可能真的以后我和我的家乡就能成一个系列，
是
因为还有很多人的家乡
河南没拍呢，你河南没拍，下一步在河南拍。对对，还有就是你不是还武汉呢，对吧、
啊、
对，就是你不是祖籍武汉的吗？
对对 对, 对、
嗯、
武汉更有的可拍、
嗯、
大嗓门，
对对，
全程可能都是大嗓门。
对对对对、嗯、
哎呦好吧，这集说的时间太长了、
啊、对，确实是有感
嗯
嗯
嗯，而且这片子确实很喜欢、
啊、对, 对、
嗯、这次这个、
嗯
这个算是十一档吧、
啊、
十一档这几部片子，比如夺冠呀、
啊，
还有这个我和我家乡姜子牙、
嗯，
都还不错，都各有特点，
都挺好、
嗯，都各有特点。
啊、
嗯，那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然后我要跟大家说，我们有自己的听友群了、
嗯，
大家可以看我们节目的说明或者这期节目的说明、
嗯，
加我的联系方式，我会把大家拉进群一起聊电影。
嗯，
那今天就到这儿。
好，
嗯，拜拜，
再见。